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创世纪。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是创世纪的第十八讲。
我们在查考亚伯兰生平的时候，说到神对亚伯兰的应许包括了人和地两方面，神好几次向他保证这应许一定会成就。这应许的最大目的就是要全世界的人都因亚伯兰得福。所以这一次呢，当我们继续读第十六章的时候，就让我们用这个态度去研读它。在这一章里，神开始一点一点的把有关他后裔的细节透露给他。
是啊，神已经定了旨意，亚伯兰就必须明白，他用自己的办法去扭曲他对神话语的理解，或者假借一些理由去替天行道，这都不是神能够容忍的。
还有呢，神既然已经和他立了约，这个约也就绝不会因为人的失败或错误而有所改变，因为神是信实的。只是犯错的亚伯兰却必须为自己的过失付出代价。
现在就让我们来念这一段亚伯兰失败的故事。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
自从神拒绝了亚伯兰想认大马色人以利以谢做儿子的主意之后，神好像对自己的应许一直没有一点的行动。当时亚伯兰夫妇已经双双的年纪老迈了，尤其是撒来，他已经没有生育的能力，不可能怀孕了。那么神的旨意要怎么成就呢？
是啊，在这么大的压力之下，亚伯兰只好接受了撒来出的主意，去纳一个妾。亚伯兰很可能认为，上一次神已经说过，不是亚伯兰自己生的以利以谢不能够算数，那么他纳个妾去生个儿子，不是就符合神的条件了吗？
不错，纳妾是当时的习俗，而且所生的儿子也可以合法的继承产业，所以那也是为什么亚伯兰会想他纳妾生儿子应该是神所容许的。
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因为亚伯兰夫妇这种天真的想法就小看他们，因为他们犯的错恐怕也常常是我们很多人犯的错。当火烧到眉头的时候，而神应许的成就八字都没有一撇，我们往往就失去了耐性，犯亚伯兰同样的错误，冒冒然的想要用自己的小聪明去替天行道。
从亚伯兰所做的事看来，他在毫无头绪的时候好像就忘了神的应许，他没有听神的话，却听了撒来的话。
结果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十二节对这件事情下了一个结论，说那使女所生的是按血气生的，那自主夫人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而且接着在二十九节也说到这件事情的影响，那按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圣灵生的。
加拉太书指出这件事的严重性，因为在神的应许里，按照律法生的是不能承受神产业的，只有从圣灵生的才能承受神的产业。亚伯兰的错误明明就是危害了神永远的计划。
不久亚伯兰就因为自己的错误有了烦恼了。我们来念第四节到第六节。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主母。 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她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来苦待她，她就从撒兰面前逃走了。
亚伯兰和撒来当初决定纳妾的事，既没有道德上的错误，也没有犯法，可是他们却犯了不信神、轻举妄动的错误。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常常犯的错。也许我们不做违法的事，也一直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可是我们就是不听神的话，也同样的会导致严重的失败。
是啊，自从夏甲怀了孕，亚伯兰夫妇跟夏甲三个人之间就失去了互相的信任，彼此连连的推诿，争吵不断。
不错，夏甲怀了孕，小孩还没生下来就轻视撒来了。撒来因为受不了这个小老婆的气，就开始怪罪亚伯兰。
当撒来跟夏甲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撒来甚至还想要神来给他评评理。闹到最后，亚伯兰只好让撒来随意的带夏甲，结果夏甲只好离家出走，逃跑了。
弟兄姐妹，那样的一个家，怎么能够保持从前的愉快，享受神的同在呢？其实，他们三个人紧张的关系，都是从不信神的罪延伸出来的。
金华牧师啊，追根究底，这个不信神的罪，应该不是从亚伯兰纳夏甲为妾开始的，而是从当初亚伯兰下埃及这件事情开始的。因为夏甲很可能是当初他们从埃及带回去的使女。
金佩，你说的对，想想我们自己不是也有同样的人性软弱吗？我们常常为了自作自受的打击就怪罪别人，甚至连神也怪起来，就是看不见那都是因为自己的罪和不信神所造成的连锁后果。
弟兄姐妹，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因为受苦而逃走的夏甲，他的遭遇又怎么样呢？这段经文在第七节到第九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对他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
舒尔的旷野是在埃及东北的边界上，可见夏甲是想逃回埃及去。可是神对这一个心灵受伤的女子，她的心意却不是这样。神差派使者到舒尔的路上去听夏甲的诉苦，然后又吩咐他回到亚伯兰的家，而且还指点他应该用什么态度去对待撒来。
金华牧师啊，那位使者就好像是耶稣一样，当愁苦的人向他哀求的时候，他就听他们的苦情，愿意去寻找他们，安慰他们，鼓励他们，指点他们应该走的路。
是的，神的使者一定叫夏甲感到非常的意外，因为他不过是一个外邦婢女，是亚伯兰的妾，可是神竟然眷顾了他，对走在愁苦失望路上的夏甲，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
而且神的使者还告诉夏甲，他所怀的孩子将来会怎么样，在第十节到十二节，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的意思。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
神为夏甲所怀的胎取了名字叫以实玛利，以实玛利的意思就是神听见。从此以后，每当夏甲看见以实玛利的时候， 就提醒了他，神听见他的苦情。
神定规给以实玛利的后裔，他们的地界是在神应许给亚伯兰和撒来亲生的后裔的东边。创世纪25:18也告诉我们，以实玛利的后裔后来真的是住在他们同父异母的兄弟以撒的东边，那个地方今天主要就是阿拉伯人聚集的地方，而以实玛利就是阿拉伯人的祖先。到现在已经4000多年过去了，大致上来说，他们还是跟以实玛利一样，有着非常狂野的个性。
因为这个历史的渊源，所以一直到今天，阿拉伯人也和他们犹太的兄弟一样，认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他们从起初就彼此不相合的历史情节，也同样的一直到今天还没有结束。
不管怎么样，神赏赐给夏甲的这一切，对夏甲来说肯定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和安慰。于是下面13-18说，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所以这井名叫比尔拉海莱，这井正在加底斯跟巴列中间。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
弟兄姐妹，夏甲一定知道亚伯兰曾经看过神，可是他没有想到有一天亚伯兰的神竟然也向他显现，而且应许要眷顾像他那样一个埃及的婢女。所以夏甲就把那天神对他说话的地方，就是那口井，起名为比尔拉海莱。比尔拉海莱的意思就是神看见。
当夏甲生下了小男孩的时候，亚伯兰就照着神的吩咐给夏甲生的儿子起名叫做以实玛利。后面在17章我们就会看见亚伯兰也负起了照顾夏甲跟以实玛利的责任。
弟兄姐妹，神拣选了亚伯兰，因为他在亚伯兰的身上有特别的期望。亚伯兰必须先被磨练出符合神期望的属灵人格，然后他才能够被神用，去达成神对他特定的目标。所以神对他的考验也就特别的严格。
是啊，在创世纪15章，亚伯兰接受了神的考验，并且用信心回应了神的恩典以后，神就主动地跟他立约。可是我们也说到，那个约有两个部分，那一次在15章里面只是约的第一个部分。除了神主动的应许亚伯兰以外，亚伯兰什么责任也没有，他只要单单的用信心去接受这些应许就行了。
可是17章是神主动跟亚伯兰立约的第二部分，这个部分呢，神却要求每一个和约有关的人都做一件事，就是他们的男丁必须在自己的身上有一个接受立约的记号，透过这个记号去把自己内在的信心表现出来。
关于这个约的意义，新约里面有很清楚的解释。罗马书4:9的下半节说，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接着11节又说，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
意思就是说，因为亚伯兰相信在先，所以才需要受割礼。神要求亚伯兰家里所有的人都要接受神所要求的条件，用割礼来表现他们全家都是属神的人。从此以后，所有亚伯兰家里的人就借着割礼进入神的家， 神就把起初赐福一个人的应许扩大到了赐福一群人。
当然了，弟兄姐妹，今天在教会里面，弟兄不需要再借着割礼来表示自己是属于神的人。今天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跟我们立了一个新约，也建立了教会，这个教会就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
是的，神借着耶稣基督为这个大家庭设立了圣餐，透过圣餐跟我们立了一个新的约，透过新约神把救恩的福气赐给每一个相信的人，然后我们每一个相信神的人才需要个别领受洗礼，被圣灵洗进神的大家庭，让这个洗礼成为我们每一个个人归入这个属灵大家庭的记号。
嗯，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对这个基本的教义有了一点点的理解，我们就可以为创世纪十七章打开序幕了。我们首先来看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弟兄姐妹，神主动地向99岁的亚伯兰显现，这一次神进一步地对亚伯兰启示了他的名字，我是全能的神。
这个名字原来是用几个希伯来文连结起来的，他们是 El 就是神， Sha 就是他是， Dai 就是完全充足的意思，这几个字连在一起就是 El Shaddai。
还有神还对亚伯兰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你当在我面前，原文的意思是你要行在我的面前，也就是说神要亚伯兰凡事都在全能神的牧养底下，不要再自行其事，自作聪明，不要再追随世俗，随便听别人的意见。
这么说来，神是要借着自己的名字叫亚伯兰知道，只要他相信神，紧紧地依靠他，神就要做亚伯兰全能不动摇的依靠，而且神对他所有的应许也没有不成就的了。
是啊，所以在第二节到第八节，神对亚伯兰说，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伏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
弟兄姐妹，神向亚伯兰宣告的并不是另外一个约，而是再三的坚定他起头就和亚伯兰所立的那个约。神在每一次的立约里，除了对亚伯兰领受土地和后裔的应许一直没有改变之外，神还一点一点地把约里其他的细节透露给他知道。
是啊，神应许亚伯兰要做多国之父，他的后裔要大大的增加。罗马书第四章十六节跟十七节说，所有信神的人都成为亚伯兰的后嗣。
不错，神还告诉亚伯兰这个约的有效期是从亚伯兰起，世世代代一直坚固到永远，而且神也要把亚伯兰所在的地方赐给他的后裔，直到永远。亚伯兰的神也要做他后裔的神。
敬化牧师啊，既然立约的神向亚伯兰启示了他自己的名字，神也要给亚伯兰一个跟他的应许相配的名字，那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意思就是多国之父。
是的，神不但为亚伯兰改了名字，后来在十五节还说，神也把跟这个约有关的撒来改了名字。这么一来， 和神的约有关的亚伯兰、撒来都有了一个新的名字。
所以很多人认为这一章圣经是创世纪里面最重要的一章圣经，因为亚伯兰的一生有了一个转捩点。以后我们要查考的在创世纪里所有的人物都跟这个转捩点有关，甚至全本圣经也都跟这件事情有关。
是的。我们在开头的时候说过，这一章一开始神就没有给亚伯拉罕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一直到这一章的第九节，一切神所应许的都是全能的神，说了就算。可是接着以下的经文，神对亚伯拉罕就有所要求了。
我来念第九节到十四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
弟兄姐妹，神清楚地告诉亚伯拉罕，这个约是我的约，也就是说这是神单方面和亚伯拉罕立的约，所以神要单方面负责去成就这个约。这就是为什么在十五章说到神独自从立约的祭牲中间经过，把立约的凭据给了亚伯拉罕，并且保证他必定成就这个约里边所有的应许。
可是弟兄姐妹，现在神也开始要求亚伯拉罕跟所有包括在这个约里的人给神一个守约的凭据，这个凭据就是所有亚伯拉罕家里的男人都要受割礼。
是的，有意思的是，这一次当神告诉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应当遵守这约的时候，却没有告诉他们要遵守什么样的规定和要求。
神要一直等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到了西乃山，才把那些有关的规定跟要求颁布给他们。所以可以说，当时神要求亚伯拉罕签的是一张信心的空白支票。
弟兄姐妹，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原来神要求相信他的人，第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事，就是无条件的把自己委身给神。等到委身给神以后呢，神才会把那些次要的条件加给他。因为没有一个人有资格用好行为来把自己放在神的约里。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先没有条件的向神委身，相信神，好让神自己来成就他对我们的应许。然后神再要求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用我们的行为去符合神的要求。
是的，神要求亚伯拉罕家里所有的男人受割礼，来作为他们相信神委身给神的记号。其实割礼本身是古代很普遍的风俗，当时的人用割礼来表明某个人是属于哪一个人的，或者哪一个家族的。直到今天，这个风俗还在中东流行。
可见神选择了这个人人都熟悉的割礼来作为他们属于神的记号，目的就是要让亚伯拉罕跟所有他家里的人明白行割礼的人跟神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
是的，神也把这个古代流行的割礼加上了属灵的新意义。从此以后，割礼就成了神的百姓委身给神和宗属于神大家庭的记号。借着这件事，叫亚伯拉罕世世代代的后裔知道，如果不受神所要求的割礼， 就表示他们没有属于神的记号，他们也就不是神大家庭里的一份子。
是的，下面我们要念15节到18节，这是说到神给撒来改名字的经过。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
弟兄姐妹，神给亚伯拉罕的约和其中的应许都和撒拉有关，所以神把撒来改名叫撒拉的意义也就非常明显了。大马色人以利以谢和使女夏甲生的儿子不能成为神应许的后裔，因为神已经规定必须是从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所生的才能成为神应许的后裔。
对，当时神对撒拉的保证也是斩钉截铁的，撒拉肯定会从亚伯拉罕怀孕生一个儿子。这么一来，亚伯拉罕既然是多国之父，那么撒拉当然也就是多国之母了。
是的，可是呢，当时亚伯兰和撒拉他们已经有那么一大把年纪了，这种事说出来怎么不叫亚伯拉罕喜笑呢？两个已经绝对不可能生孩子的人，怎么可能说生就生儿子呢？所以呢，亚伯拉罕就很自然地想到以实玛利应该可以算是他的后裔了。
可是19节到22节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12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
亚伯拉罕和以实玛利父子情深，可是神拒绝了亚伯拉罕的想法，因为神已经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一定要出自撒拉所生的，神这样的旨意是绝对不能更改的。
不过弟兄姐妹，神也应许亚伯兰，他绝对不会亏待以实玛利。我们从第20节神说，我也应允你来看，以实玛利能够从神得到福气，是因为亚伯拉罕为以实玛利向神祈求的结果。
不错，后来神果然让以实玛利的后裔和亚伯拉罕的后裔一样有12个支派，而且也昌盛繁多，成为大国。
是的，当神离开以后，亚伯拉罕就毫不迟疑地用信心去执行神给他的命令。23节到27节，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一切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99岁，他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年13岁。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割礼，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也都一同受了割礼。
弟兄姐妹，就在神说完了话离开的当天，亚伯拉罕立刻为家里的人行了割礼。受割礼的人形形色色，包括了各种的人种、肤色、出身、阶级和年龄，只要是属于亚伯拉罕家里的男丁都受了割礼，他们都借着割礼进入了同一个神的约。
所以有人说，亚伯拉罕全家男丁都受割礼的那一天就是旧约教会诞生的日子，因为从那一天开始 各式各样属于亚伯拉罕家里的人，都借着割礼跟神连接在一起，归入了神的大家庭。那么五旬节就是新约教会诞生的日子，因为在五旬节以后，世界上所有的信徒都借着圣灵跟水的洗礼，进入了基督的身体，也就是神的家里。
弟兄姐妹，这次查考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实现了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同时神也透过耶稣基督已经更新了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于是旧约就被新约取代了。
是的，神向全世界的人伸出他救恩的膀臂，不管是什么人，不管是什么肤色，什么年纪，什么地位，神都要他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成为神家里的人。
弟兄姐妹，这次我们就查考到这里，让我们下一次再继续的查考创世纪以下的篇章。我们下一次再见。
再见，愿神祝福您。